好，我们今天是这个第二讲。我们群里的深入经藏师兄呢，在大玄奘法师译的600卷《大般若经》里头找到了这个经。因为《大般若经》呢是把所有的般若经都这个集中起来了，所以只要是般若经，应该在《大般若经》里头都能找到。这个经在《大般若经》的第576卷，这个题目呢是《大般若经》第八会拿切施利分。这个挪切应该是龙的意思，施利呢是手、头、头脑、头的意思，所以这个分应该叫做龙首。就是龙首菩萨，哎，这个我对照看了一遍，它的内容跟我们现在讲这个《大般若经》里的那个内容呢，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经呢，大部分相通，也有这个很多不同的地方。相同的部分呢，都相当准确，就是那个每句话都相当准确，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调电子版或者有《大般若经》的，也可以在576卷去看一下玄奘法师译的那个，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这个您是帮我们沟通。
这个现在呢，我们就还是按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本子继续讲。这个稍微的重复一下昨天讲的这个位置的问题啊。啊，对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玄奘法师译的那个经呢，名字就叫做，他译的那个如首菩萨呀，就是直接译成叫妙吉祥。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文殊师利菩萨，这个文殊师利呢，文殊是妙的意思，师利呢有三个意思，一个是脑袋头，所以呢这个地方译如首；一个呢是德，道德，哎，也有的地方译这个妙吉祥，译妙德，还有一个。意思呢是吉祥，所以呢也这个文殊师利也可以译成妙吉祥，玄奘法师就是译的妙吉祥，这个经这个法师呢译的就是叫如首，就是文殊菩萨的一个意义。
这是音声。
喂，是谁说话的？麦克风没关掉，是阿朗吧？对。好，这样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就开始接着昨天讲的，稍微重复一下前边的情节。这个整个经呢是讲这个文殊菩萨呀，要进舍卫大城去乞食，在乞食之前呢，跟好多菩萨都来了，跟他们有一番对话。这番对话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讲这个我们世间一切法，我们这个凡夫的生死长梦里的一切法呀，都如梦如幻，哎，如幻如化。实际上呢，是根本就毕竟空无所有。如果你认识到我们梦中法彻底的、完全彻底的、全部干净的、全部是空。你就掌握了佛的这个佛法的真意，你就能够成佛，你就得到了正见，你就这个能够按照这个方法呢，能够修行，这个从梦中醒来，然后一直修行到成佛。这个经的整个通篇就是贯穿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梦中法不能执着有一点点儿。他们在这个对话当中啊，就是在 就是在互相，他们好像是在互相找对方的毛病，就是说你看你没空完，哎，你还有一点，你这是知识的。实际上它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实地那个医生补处的大菩萨们啊，给我们一个表演，就是我们在以为我们已经把这一切法空掉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思想上习惯性的还留有一些执着，还是认为这里头呢有法，就是给我们找这个毛病。所以这个我们也说过，成佛真正的修行就是在梦中这个加强清醒意识，用这个佛经的话说呢，就是闻思修空性正见，闻思修这个佛法。闻思修佛法的种子呢，直接就是我们将来圆满成就我们自己法身的法身种子。所以呢，在这些菩萨在这个讨论说梦中法全部是彻底毕竟的空的时候呢，你在听这个经的时候，就是在增加你的法身种子，就是增加你的正见种子，就是在加强你的清醒的意识。如果你理解的好，力量很强，这个法会在一开始中间到最后都时时刻刻的有很多的菩萨来证果，这就是实际上就是真正的修行。所以呢，它能够让我们证果。现在呢，我们来具体的回忆一下这个上一次讲的最后两段，他们正在讨论什么啊？龙首菩萨呢，这个问这个就是文殊菩萨，这里头叫如首菩萨，这个就是说你去干什么呀？他说我要到大城这个去乞食。他说你这个乞食想还没有断掉啊？然后这个文殊菩萨说我已经断掉了。然后就讲了一通这个，就是说实际上这些都不可得，以本空故不可断，就是说我这儿呢不存在断起始想的问题，因为我根本没有起始想，所以呢梦中的一切法呢实际上是不可断的。这个不可断不是说它坚硬不可断，而是它没有所以不可断，这是我们昨天讲的倒数第二段的意思。然后下边呢，这个龙首菩萨呢还这个，看来这个根据玄奘法师译的那个叫龙首分呐、啊，这个经主要就是龙首菩萨跟这个文殊菩萨来这个对答。这个龙首菩萨又问了文殊菩萨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菩萨摩诃萨当与诸魔为敌也，就是说我们修行要成佛的菩萨是不是应该把魔看作敌人？然后文殊菩萨就回答呀，说龙首，法本无证，就是说佛法呀本来是没有分歧，没有正论，没有这个就是没有需要说的话的，不见菩萨当与诸魔而有战者，就是所以呢，他因为没有这个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所以我看不见菩萨呀应该跟诸魔有战斗，就是你有战斗把他当成敌人，就是跟他打仗嘛。若其菩萨与魔为敌，起见法想，就是如果有一个菩萨说有魔我要战胜他，起见法想，见到魔了说有魔而有所证，就是跟他争论起来了，是菩萨变为恐怯，就是说这个菩萨呢他就有这个，就是这个恐不是说害怕的意思，就是有担忧，有这个就是烦恼，有忧虑。有什么忧虑呢？就是说有魔来了我要跟他打，这本身就叫恐惧。像心经说无有恐怖，并不是说这个人有特别害怕的事情，就是他有担忧的事情，有忧虑的事情，就叫恐怖。有恐怖就会有担心，担心就是怯弱。何则然也？以彼菩萨自兴恐弱也，就是这是菩萨自己找的这个担忧，找的烦恼。他怎么找的呢？他认为梦里有真实的东西，他认为梦里有真的魔。 实际上昨天我也介绍了一下这个魔呢，魔是什么？魔就是我们的邪见，我们心里头有邪见，有错误的这个认识，是障碍我们能够从梦中醒来，障碍我们成佛的修行，障碍我们获得正见，这就是魔，没有别的魔。哎，所以说魔由心生，一切都是由心生的，这个魔就是自己，你认为有没有？如果你有的是正见，就没有任何人能够这个就是干扰你，能够那个就是障碍你成佛的道路。你只要有了正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成佛的方法，这个你掌握了，你就按照成佛的方法去修行，没有任何人能够障碍你。因为这个修行不是说你要走到什么地方去，你要有多少钱才能修行，它就是需要你在这儿改变你的错误的看法。你只要改变你的错误的看法，别人是没有任何办法障碍你的。所以这个修行的魔，真正的障碍呢，都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就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你原来有很多邪见，这叫魔。哎，现在呢，你要努力的学习佛的正见，你就把那个魔去掉了。哎，所以这个地方说，一臂菩萨自心恐若也，就是说所有的魔呀都是自找的，都是自己这个培养出来的。那个魔哪来的呀？就是无始以来我们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颠倒梦想，形成了很多错误的邪见，这就是魔。我们现在说这个去掉这个魔，就是得到佛的正见。佛的正见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凡夫生死常梦的一切法全是空。哎，五蕴皆空，十二处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一直要空到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才能从梦中醒来。所以正见就是五蕴皆空，这个就是一个你就是把邪见改成正见就行了。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好好的学佛，得到了佛的正见，那你呢就是没有这个就是魔，你没有魔能够干扰你。龙首幻师现化而幻所化了无恐怯，就是文殊菩萨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那个我们前面讲过幻化师，因为这个经的名字就叫这个诸法如幻三昧。哎，这个幻化师呢，就是古代的幻化师，他在十字街头开始表演，开始幻师现化，他显现出来他画的就是变化的那个话剧。而幻所化，但是这个幻化师所幻化出来的那些人呐、马呀，了无恐怯，就是说这个幻化师对他幻化出来的这些兵啊、车呀、大象啊，是一点都没有恐惧和怯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那是根本就不存在那些东西。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看作像自己的心，我们的幻化是谁？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每个人的常识，所有的记忆，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幻化师。本来没有这个梦，没有这个世界，但是呢，它就可以给你幻化出一个非常广大无垠的世界来。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阿赖耶识就是一个幻化师。如果你知道这个正见，就是说面前的这个世界啊，是你自己的这个心的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它完全不存在，它就是一个假的，你就不会对它有任何恐惧和担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古代的幻化师，你在十字街头给大家表演一个话剧，比如说两队军队进行打仗的这个幻化的这样一个话剧吧。你在表演这个话剧的时候，你想一下，你会感到恐惧吗？你绝对不会。哎，因为你知道你幻化出来的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我们现在就应该把我们的面前 看到的一切事物，哎，整个世界就看成是你的心，这个幻化是幻化出来的东西，所以你对它根本就不存在，它就完全是假的，所以你对这个世界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恐惧跟担忧。大家下去之后可以好好的想象一下，这个这是文殊菩萨给举的这个幻化师的例子。如是龙首，此菩萨解本空法，无着之行则无恐怖。因为这个菩萨呢，就是他就像那个幻化师一样，他知道面前的东西都是他幻化出来的，所以这个菩萨呢，他解悟了，理解了本空法，就是我们面前的一切法本来就是空的，并不是说它原来有，我们现在要把它空掉。如果它是原来有的东西，我们是空不掉的。哎，有的东西空不掉，只有它没有，我们误以为有，我们改变了我们错误的以为面前东西是真实的这种邪见，哎，它就是本来就是没有的，所以叫本空法。你要是理解这个一切法本来就是空的，无着之行，你在这里头呢还要修行。为什么修行呢？因为你现在在梦中，你没醒，你要修行从梦中醒来，所以你要修行。但是这个修行是怎么修呢？叫无着之行，没有执着的修行。怎么样叫没有执着的修行呢？就是你时刻知道面前是你的心幻化出来的根本不存在的本空法，但是呢，你又要去在里头六度布施持戒忍辱去度众生，这个时候就叫无着之行。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你不会害怕，则无恐怖，你不会有恐怖，不会有担忧。但是你为什么说我知道它是幻化的，根本就是空，我为什么要修行呢？仅仅是为了留下这个正见的记忆，就是你认为外边完全是幻化的，完全如梦幻泡影，完全是空，就是这个正见，我们完全就是为了留下这个正见的记忆，这是我们的修行。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正见的记忆呢，数量太少，力量太小，质量不高，我们就是要对着这个好像是真实的世界，就是要修如梦观，来大量的熏习加强我们的如梦观正见的记忆，这就叫修行。如果你是在做，就是不管你是六度万行，不管你是在做什么，你只要有如梦观，你这就叫无着之行，就是没有执着。因为直到面前三轮体空什么都没有嘛，哎，但是你还要修行，为了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得在梦中度众生，哎，修六度，这叫无着之行。所以你在这个修无着之行的时候呢，你就是没有恐怖的，这是这句话的意思。若菩萨有恐怖者，如果菩萨有担忧了，是菩萨便不为即是福田也。这个菩萨就不是即是，就是全世界的福田了。实际上这句话拐弯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福田就是不是菩萨，是菩萨就是福田，众生可以供养你种福田。你认为梦中这个东西是有，你有恐怖有担忧了，那你就不是菩萨了。金刚经里头明确的说过这个话，若这个菩萨，若有这个人像我像众生像寿者像，则非菩萨，哎，那就不是菩萨的修行了。你的这些想法呢，就不是从梦中醒来的法身种子了，哎，那就成了这个执着有，就成了加强梦的种子了。是菩萨不了空法故，就是因为什么这个菩萨不是真的菩萨了呢？就是因为他不了解，不能理解一切都是本来就空的法。所以学佛呀，就是学一个空字儿，哎，所以这个现在流行的人老把这个佛说的空佛说的无都颠倒成有，说什么空不是没有，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什么都有，而是样样都有，就这些说法啊。你把这个佛说的空跟无颠倒成有之后啊， 跟不学佛的人有什么区别啊？那整个就取消了佛法，哎，没有佛法了。你颠倒也颠倒成用着你颠倒吗？你本来就是我们凡夫，就是在这直到一切法都是有的。佛说了一个空，你又把空颠倒成有，你等于没学佛，是不是啊？你反过来想，如果真的是像你理解的那样，佛菩萨说的这个空不是没有，空是什么都有，那佛菩萨还会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都是无物，都是毕竟空，还会就是佛菩萨如果认为这个是什么都有的话，他还会告诉我们说什么都没有吗？还让我们要修到无所得吗？所以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只是由于一些人呢初学佛，或者是说虽然时间上学佛很长了，但是佛法上呢根本就没入门，根本就不了解空，就跟这儿说是菩萨不了空法故，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空是什么意思，哎，所以就等于你佛法呀根本就没入门，你还是凡夫见，跟没学佛的人的世界观完全一样，哎，所以呢你是菩萨不了空法故，自起恐怯之心耳，你自己啊知道这里头一切都是有，然后自己在里头担忧害怕，那都是自己找的烦恼，所以正应了那句，就是说世上本无事，哎，庸人自扰之。好，这是我们复习一下昨天讲到这儿了，我们今天接着往下讲。于时龙首问汝首曰，菩萨为可得道乎？又来新问题了，说菩萨可以得道吗？道是真理，在这个佛教里头讲这个真理就是无为法，就是真如涅槃，什么这个法界真实，实相真相，什么就是有很多名字，也就是说真实的本来面目啊，世界的本来面目，那就是道。你见道就是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它的真实面目，它的真相。这个龙首菩萨问文殊说，菩萨可以得道吗？文殊答道说，菩萨可以得道。哎，这个是不是我们有的人这个时候都能感觉到能抓住文殊菩萨的漏洞了？哎，你看龙首菩萨说菩萨可以得道，哎，他有道可得。龙首又问云何？哎，怎么如首？就是喊文殊的名字了。其谁可得至于道也？是谁可以达到道呢？能够见道呢？能够修到道呢？他这就是抓住龙叔的这个漏洞来进行这个攻击。我们前边说过啊，这些都是十地一生补出的大菩萨，他们呢就是给我们回答问题，如果能够达到这种水平啊，已经就是很不得了了。但是呢他们这些大菩萨现在表演的就是，你就是认为已经很圆满的回答，里头可能还会有漏洞。有什么漏洞？就是你还执着梦中有一些法是没有空掉的。你看他现在追问的就是说谁可以得到啊，哎，你说可以得到，那就证明有道可得，然后谁可以得到啊，这就追问他，就是让他答出更加错误的这个回答来啊。这个曰，这是文殊菩萨回答的，其无名无姓。说这个谁可以得到啊？说这个人呐，没有名，没有姓。这个姓我们说可以通另外两个字，直接最通的就是体。这个性跟体啊是完全可以画等号的，哎，性跟相呢有时一般可以画等号，但是有一些时候呢还是不画等号的。这个所以呢你理解这个性，第一个你可以替换的字就是体，就是说他那个龙首菩萨问说谁可以得到啊，文殊说呀，这个人呢，其就是这个人，无名，他没有名字，无性就是无体，没有自性，没有自体，哎， 亦无号字。哎，因为古代的人呢，除了他的名字之外呢，还自己有时候起个号，哎，有时候还起一个字儿，哎，连号字都没有，就是你叫不上他来，亦无处所。这个人呢，也没有地方，哎，也不是待在这儿，待在那儿，永无所为，也没有任何作为。亦无得者，他也得不到任何东西。思可知道，这个人可以达到真相。文殊菩萨回答的多好，哎，说可以得到，谁可以得到啊？那个没名没姓，没有体，也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所得的那个人可以得到。这个回答的非常好，就是说在梦中啊，没有人可以得到。但是呢，我们现在讨论，你比如说，咱们就拿这个如手菩萨跟这个龙首菩萨他俩来说，他俩是给我们讲的道理是说，梦中啊没有任何一点点法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俩为什么要讨论呢？实际上我们就要用那个叫梦中度众生，或者用唯识无境的道理来理解，就是他们两个呢在梦中化现的这个菩萨的样子呀什么，这个菩萨是不存在的，这是梦中的影像。但是他们化现这个梦中影像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文殊菩萨他的真相是一颗心，哎，龙首菩萨他的真相也仅仅是一颗心。他们两颗心呢在互相交流，他们的交流呢在我们凡夫的梦中显现成一种影像，是为了给我们凡夫梦中的凡夫呢讲我们怎么从梦中醒来的修行方法。修行方法是什么？就是这样的讨论，就是这样来讨论说什么是佛法正见，什么是这个就是我们留下的空性正见的记忆，应该留下什么样的空性正见的记忆，就是给我们表演这个。就是说你在这个讨论当中说我认为这样是空性正见，那个说不对，你这里头还有执着有的东西指出来，哎，他在改正，他在改正。这样如果我们能够读懂这个经，那我们留下的记忆就是空性正见的记忆，就是我们法身种子的记忆。哎，如果你把这个道理真的理解透了，那你跟任何师兄你在那儿跟他讨论都是跟这个经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只要你保持的是正见，什么叫正见？五蕴皆空就是正见。你看文殊菩萨一开始好像有漏洞，哎，那个谁抓住紧逼问一句，哎，有菩萨可得到吗？可以得到。谁可以得到？哎，无名无姓无体无号无处所无所为一无所得者，思可知道。哎，这个人可以得到。回答得非常好，就是说你不执着梦中有任何一点点有的法，你就可以从梦中醒来，就可以见到真实。曰，这是龙首菩萨又接着问了，云何菩萨当得到乎？说这个菩萨怎么这个应当得到呢？答曰龙首，若有菩萨欲得到者，就是如果有菩萨啊想见到真实，也就是想从梦中醒来，想见到这个世界的真相，想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当以无发心，应当以，我们不是说首先要发菩提心吗？哎，说我发菩提心，我要立志成佛，这个呀，这就是初学菩萨，哎，就是我们还不知道梦中法是空的菩萨，我们一开始说，哎呀，佛太伟大了，我要发心成佛，这是初发心菩萨，开始修行的时候还没有正见，还没有这个就是刚开始修行，发菩提心是修行的第一步嘛，刚要立志成佛，所以呢，这实际上这都不是正见。这个文殊菩萨说呀，想见到真实的人呐，应当以无发心，就是没有我，没有佛可成，哎，我不能立志说我要立志成佛，哎，那个呢都是在前边发菩提心，初学菩萨那样发的心， 到你真正要见到真相的时候，哎，没有我，没有佛可成。所以呢，说以无发心，亦无念道，也不认为有真相，有真相可求，有真道可求，有这个真实可求，哎，不想道场，也不想呢这个就是我要到寺里去，我要见道场什么。注意啊，这个一切啊，每句话，注意，我昨天讲经上来我就给大家点了这个读懂经的诀窍是什么，就是你要用如梦观去读就能读懂。如果不用如梦观，你把世间值真实了，你就读不懂。现在呢，我们有可能有的人呢就把世间值真实了，说不想道场，就是我认为啊，我不要想庙，不行，没有庙，没有和尚，这叫不想道场，不是这样。什么叫真正的不想道场？如梦观是你到寺里去，你看到和尚了，但是你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呢？我是在梦中来到寺中，我是在梦中见的和尚，这个寺不是真的，这个和尚也不是真的，都是梦中的如梦如幻的幻人，梦中人，这样叫不想道场。这是我们这个修行人教给我们修行人呐，应该这样修行。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像龙树不是这个龙首菩萨跟这个文殊菩萨，他们呢，他们是根本就没有梦了，所以他们想想道场也没有，他们想发心也没有，想念道也没有，因为他梦都没有了，梦里的一切想都没有了。他是看着所有众生心来修行的，那就是他看众生心里的梦，哎，他看到这个众生来到一个庙里，这儿有和尚，他这个不是想道场，他是看，他是现量智，他是直接看到，哦，这个众生梦里头正在做这个梦，他都是如实见，他见的都是真实情况，哎，因为梦，你的心里确实在做梦，这是真实情况，他见的是真实情况，所以他不是想道场。所以这些从梦中醒来的菩萨呢，他，你跟我们的修行啊，方法不一样，他们自然而然就没有这些，没有这个发心，没有念道，就是想念道，也不想道场，这是梦外的菩萨。但是他们现在呢，是在教我们梦中人修行，所以呢，你要学会这个修行方法，就是说无发心不是说不发心，哎，你如果说我不发心不念，就是不发心，根本你就没有，就是不想成佛，根本就没有修行，那你永远轮回，根本就不可能得到，不可能见到。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是若有菩萨欲得道者，就是这个菩萨呢，他想见真实，他想从梦中醒来，他怎么做呢？当以无发心。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无发心你就不能理解成说，哎，就是没，我不发菩提心。因为这个无发心，如果你理解成说我不发菩提心了，你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发菩提心当真实了。因为你把它当真实了，所以这个时候这说应该无发心，你就说好，我不能发那个心，这叫无发心。实际上说，你如果把不发菩提心当作无发心的话，这就错了。错在哪儿？你把发菩提心当作真实了，你认为我无发心就不能发那个真实的菩提心，哎，我如果发了那个菩提心就不是无发心了，就成了有发心了。这个时候你是把这个发菩提心当真实的，认为真有我，真有佛，哎，我真的在发菩提心。这是以一个这个执着梦中法事有的错误邪见的前提下，你才会就是把无发心理解成我不能发菩提心。那什么叫真正的无发心呢？应该是你正在发菩提心，但是呢，你知道自己三轮体空，哎，你说我要立志成佛，我这是在梦中立志成佛，这个如梦观时刻没忘，这叫真正的无法心。无念道也是，我在这念经，我在这念这个佛的正见，我在这念，但是我知道这是如梦，我是在梦中做如梦的修行， 这就叫无念道，这是我们真正的修行方法。所以这个不想道场呢，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想道场。我说了，真正梦外的菩萨，他根本就没有想，因为他没有分别了，都是限量制，所以他那是自然不想道场。那教我们梦中人不想道场的，就是那样，就是说我进了道场了，我要到道场去，我不没有道场我怎么修行啊？我要，你比如说你在家也可以说，我这个家里就是修行的道场。不想道场是说你就在道场当中的，你认为这个道场是空，如梦如幻，根本不存在，有这个如梦观，这叫不想道场。所以说你不能说我不想道场我就根本不修行了，那你就不是想见道的菩萨了。下边不念人界，也不念这个道场当中有人，哎，就是道场里的人都是什么呀，如梦如幻，都是这个假人，都是幻人，都是我们心幻化出来的幻象，哎，时刻记住如梦观，你看你读这个经啊就能读懂。心意无处，无念无德，就是说你的心呢没有处所，就是金刚经说的心无所住。你的心如果有所住，就是心有处，哎，你住在什么地方了。我们现在的心呢，习惯性的很自然的就住在什么上呢？住在色声香味触法上，哎，我们早晨一睁眼，我们眼前就颜色来了，声音来了，我们就住在颜色里，住在声音里，这叫心有所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什么呢？你看到颜色了，你知道色即是空，你听到声音了，知道声即是空，哎，空即是声，哎，空即是色，色跟空没有任何差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跟空是画等号的。你看到颜色的时候，你就心里头知道我看到梦了，我看到空了。听到声的时候就知道这是空谷回音，根本就没有声音，哎，这完全是梦中的幻象，哎，声即是空，空即是声，哎，这叫心意无处，就是心无所住。无念，无念的意思也不是说就是我什么都不想，跟那个死木头一样，哎，木头这叫朽木顽石一样，那不叫人，不叫修行。你是菩萨要修行，什么叫无念？就是知道自己所有的想法都是梦中如梦观，就叫无念。无德，哎，你会有很多所得，比如说今天我背过心经了，明天我背过金刚经了，哎，你感觉你修行有进步。你如果认为修行真的有进步，这就是邪见，就是把这个梦中法当有所得当实了，你就忘了如梦观。如果你这个背过金刚经了，但是你知道我如梦观更加强了，我知道这是梦中法，根本一切都不存在，这样的话呢就叫无德。亦无实着，也没有这个实着呀，后边有这个一段比较详细的讲，这儿也可以这么，这就这么讲吧。没有实着，就是没有梦中没有一个精神存在，就是那个五蕴里头的最后一蕴叫实蕴。我们人呢都认为这个就是说修行人呢都认为物质的身体不是自己。而认为呢自己有一个精神存在，然后这个精神存在呢，我们经常说每个人的心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你真实存在的那个心是我们梦中人一点点都感知不到的。我们感知到的所有的心，我们想象到的所有的心识，全是梦中的妄想。你想象到，不管你想象自己是一个什么，也不管你想象那个五蕴的实蕴是什么，那个都是梦中的妄想，你想象的那样的心，那样的识是绝对不存在的。所以说亦无实着，就是对这个自己或者别人是一颗心的那种执着也是要放弃掉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心识的状态。以无见，所以这个 空五蕴的时候啊，是五蕴皆空。这个有一些人呢，理解为实就理解错了。他怎么理解呢？他说为实无境，那就是只有实，只有心，没有心所对的境。他就把那个五蕴里头的第一蕴色蕴当作心对的境，然后把后边四个实蕴呢都当成是为实有的，说为实就是唯有五蕴的后四蕴，唯有实蕴啊。有的说这个中间三蕴是这个实蕴在认识前边色蕴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升起的这个用，升起的作用，就是它的认识过程分三个阶段。它如果这个不现在比如说无梦睡眠它不产生认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没有中间的三个蕴受想识受想行，就没有这三个。那这个时候无梦睡眠的时候呢，就只有实蕴，没有它，只有体，只有心跟实的体，但是它没有发生作用，没有中间三蕴。这样的话呢，就是只有实蕴，也可以这样理解。总之就是说，如果有人认为说这个人心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上唯有实，三界唯有心，他把这个唯实唯心理解为五蕴里的实的话就错了。因为五蕴里的实蕴是我们不学佛的一般的众生他们想象的那个心，想象的那个实，他们也认为自己有心，自己有实，哎，自己有认识的能力，他也认为自己有一个精神存在的本体，哎，但是他想象的那个本体呢，不管他想象的是灵魂还是什么意识流，不管他想象的什么，都不是真实的心，真实的实。所以呢，对这个五蕴里的这个实蕴，如果你知道说世界上只有五蕴里的实蕴是真实存在的，也是错的。所以呢，心经说要五蕴皆空，色法要空，能够认识色法的那个你想象的那个精神存在也是梦中法，也要空掉，所以要五蕴皆空。所以这个亦无实着，就是指的你的实的对境，心的对境。你看前面说心无处无念无德，心无德就是没有对境，他没有认识到任何法，哎，他面对的境都是空。亦无实着，也不能认为自己有一个能认识的实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话五蕴皆空，以无见心是行菩萨啊，嗯，是行菩萨啊，以无见心。说为什么我们要不执着有实？因为无见心，以无见心就是说我们呢实际上看不到自己的心，哎，我们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心，所以呢你感觉到的心，感觉到的实都是梦中的妄想，所以呢你不能对心实也有执着。世行菩萨可得之道，这个修行的菩萨，哎，这样修行的菩萨就可以达到真实，就是就可以从梦中醒来见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下边还那个还接着这个接着辩论啊。龙首菩萨说人以何心而发道义，说您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发道义，就是说我要见道，我要成佛。他不是说这个想得道的菩萨吗？他有这句话，所以他就接着这句话问你怎么着发道义呢？你怎么着想得到呢？答曰：中手，无数心，我呢没有很多的心，没有什么什么各种心吧。亦无当发，就是他问他说：“你以何心？”这个心就可以理解成心念，哎，我们的思想，哎，我们的念头。我没有什么任何的心，亦无当发。也没有应当发的心，哎，没有念头起，就是说你用什么心来见道，说你不能起念头，这样你才能见道。你如果起念头就见不了道，就是有分别就见不了道，必须要无知以无得，要断掉想，要这个以无所得才能见道。 所以他说呢，我没有什么心，也没有应当发的心，又无辅发，辅就是刚刚，也没有这个刚发心的开头，也没有就是刚发心，无发不发，也没有发，也没有不发，就是根本我这就不存在发心跟不发心的问题，我就不起念。又无亦复不至道矣，我也不想啊，就是也不想，就是我要见道。哎，你在那个证空性之前，如果在那老想我要见道，我要见道，这个念分别的念头也是你见道的障碍。不念道场，不做佛树，哎，我不认为像佛成佛的时候坐在菩提树下，我不认为我进了道场了，我坐在菩提树下。佛树就是指成佛的那个菩提树，亦不得道，不转法轮。我也不想，就是说我应该得道，我应该得道之后我要转法轮，亦不化过生死之类，就是过就是度的意思。这是初期的这个法师呢，一开始译的比较早，他这个跟后来的规范都不一样。说我也不说我转法轮，我要度化众生。哎，这个过就是度的意思，生死之类。所以者何？注意，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两个当然都是用这个印度的语言给我们凡梦中的凡夫来表演。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他就留下的记忆就是正见的记忆，就是把我们从梦中唤醒的正见记忆的积累就交给我们。我们怎么修行，就要像他们这样来想，像他们这样来说，你就可以从梦中醒来了。所以者和为什么要不念道场，不做佛术呢，也不转法轮呢？若此，如果这样的话，龙首以诸法无所有故，就是由于我们说的这些话是一切法都无所有，都根本就不存在，无动无摇，他们也没有来没有去，没有运动，无出无入，亦无所持，也没有可以抓住的东西，以本空故，无以思法可得之道。哎，我看一切法本来就是空，以这个正见，我留下的这个记忆，无以思法，我就用这些话的记忆就可以让我从梦中醒来，就可以达到见道的。龙首菩萨又接着说，如首是为正要无上无比之智说也。啊，他开始赞扬文殊菩萨了。是就是这个您说的这些啊，为就是正确的法要，无上无比之智说也，这最说的最高境界了啊，说的太好了。所以昨天我说一开始大家这个点将一下就点了一个我当时说好像就是难度比较大的，实际上这个经说的这个见解啊，就是达到智说了，就是他互相都说的都好像找不到毛病，他都能找出毛病来，互相这样就是让你要把梦中法空的无所这个无没有再可空的那种的，就是达到智说了。哎，所以这个龙首菩萨赞扬这个如首菩萨说，你这是正确的法要，无上无容，再没有高的了，无上无比啊，再没有比你这个能够说的更好的了，智说就是说到家了。其诸于思解如是法，如果一个人于这些就是您说的这些理解了这样的法，彼则常脱一切尘劳，这个人呢他就能永远解脱一切尘劳，就是断掉一切烦恼了。哎，其已脱于尘劳数者，这个已经远离了烦恼的烦恼数，就是烦恼有无数了。哎，已经远离烦恼数，这就是说他一点烦恼都没有的人，乃至应永脱于魔波旬。哎，这个人呢他就永远脱离了魔王波旬的这个，不是魔王的子孙了，就是脱离了魔界，就进入佛界了。 这个龙首菩萨很这个狡猾啊，他大夸这个文殊一通呢，到最后留个尾巴，说这个已经断了烦恼的人呢，他就永远离开这个摩钵旬了。文殊菩萨立刻就发现了他的这个阴谋，就说非可脱于摩钵旬也，不能，没有可能脱离摩钵旬。这个话怎么理解？你不能理解成说摩钵旬是脱离不了的，就跟那个前边讲说这个梦中法不可断，你不能理解成有梦中法不可断，是因为无梦中法所以不可断。这儿也是说非可脱于摩钵旬也，不，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认为可以脱摩钵旬，这个前提就是认为你认为有摩钵旬，哎，所以你可以脱离它，哎，所以你认为可以离开魔的人呢，他是邪见为前提的，就是说他认为有魔，我才可以离开他。如果文殊菩萨说根本就没有魔，哎，那他就非可脱于摩钵旬也，哎，就根本没有摩钵旬。何则然矣？然者，啊，这也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时候说他永远脱离摩钵旬呢？因为这个地方说的是脱于尘劳数者，就是说无数的烦恼全部断尽了，那就是圆满成佛的状态。圆满成佛的人呢，才最后脱离了摩钵旬。摩钵旬是魔王，是这个我们欲界天第六层天的天主，叫他化自在天。这个为什么成佛最后就算脱离了魔王呢？因为这个佛，一个菩萨如果修到最后马上要成佛的地步啊，这个时候他的就是99.99%，就是那个几乎就是还剩最后一份无明吧，就是说无明几乎要断尽了。这个时候就是一般的那个烦恼，一般的障碍他都没有了，所以一般的人呐，这个时候都这个干扰不了他成佛了。这个时候最后一分无明，最深的那一分无明怎么断，就是要这个摩钵这个魔王来配合才能断，就是魔王把这个他的最后一分无明呢表现出来，哎，他如果能够把这个最深的无明也能够这个就是不是不为所动，也能够把它舍弃，也能够把它不理他，这样的话呢他就断掉最后一分无明，就成佛了。所以在成佛之前呢，啊，都是这个魔钵，只有这个魔王有这个力量能够来这个就是干扰佛，所以说他成佛的时候就永脱于摩钵旬。哎，这个文殊菩萨说呢，非可脱于摩钵旬也，何则然也？然者，就是说为什么呢？以其诸魔异道之术，就是说因为呢所有的魔都是真相之术，都属于道，都属于真如，都属于世界的本来面目。说这个魔怎么是真相呢？魔怎么是这个属于道术，也是道的内容呢？因为你如果认为这个魔根本不存在，这不就是真相吗？这不就是实相吗？这不就是真如吗？这不就是无为法吗？这不就是真理吗？哎，你如果认为魔存在，那就不是道之术了，那就是魔之术了。哎，你认为魔根本就是毕竟空，这个魔你一看魔啊，魔即是空，行了，这个魔就是你修行的成就，就是你修道的成就，就是真理，哎，就是道之术，道之术就是属于真理。哎，所以佛呢看一切法都是佛法。为什么佛看一切法都是佛法呢？就是因为佛知道一切都是空，所以他看见什么都是空，所以什么都是佛法。哎，并不是说没学佛的人也看一切法都是佛法。哎，那一看他看一切法都是魔法，你看他烦恼吧。哎，所以者何？为什么这个诸魔异道之术呢？魔即魔天， 皆悉本无。你看，说为什么魔也是真理呢？哎，因为魔即魔天，这个魔天是指的天上的魔，这个前边这个魔呢，那就是天下的魔。哎，这些呢，悉皆本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梦里的东西都是空，无取无得，无想无念，以故言之，魔亦道也。你知道魔是本无，哎，魔根本不存在，那这个魔对你来说就成了真理，就成了道，就是你就成了这个真相，这个世界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就是梦中法全是空，魔也是空，所以魔也是道。